胜利的公布第二部分。超级种族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。天使与人性繁衍的结果是超级种族出现了。这些后代称为巨人 Nephilim， 在希伯来文字面的意思是堕落的人，英文有时译为巨人。巨人他们不仅仅是巨人，他们是从人类堕落下来，因为他们不再是真实的人性，他们是半人半天使，气力非凡和智慧杰出的活物。下一段片语明确地说明巨人的由来。后来，字面意思因为，当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，同居生子，这些女子和这些天使生的孩子，变成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就是知名，有英雄地位的人。所有古代的文献都含有英雄人物的故事。一些表现异常、额外自然或超自然本领的伟人，他们都描述成半人半神。在希腊的传统里 ，Zeus， 古希腊的主神，说是他们其中大部分的父亲，包括 Orpheus、Dasius、Cadmus、Perseus、Jason、Hercules、Castor and Pelicus。虽然这些文学作品被称为神话，它们并不完全是虚构的。它是基于创世纪第六章的实际事件。随着时间的消逝，这些故事都被丰富的想象力修饰和改变。这半天使半人的超人完全接手，破坏了上古洪水以前世代的人类，除了诺亚和他的七名家人。诺亚和他的家人没有卷进这个天使的腐败，因为他们是重生特大恩典的信徒。神保护他们的身体不受超人的伤害，超人是极其好战和残酷的。最后，为了保存真实的人性，神必须毁灭这些伟人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只有两次神要毁灭一切非信徒，为了保持拯救的应许。首先是在破坏极大的洪水时，其次是在未来基督第二次来临时，当所有的非信徒被除去，只留下信徒进入千禧年。对于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承诺，神始终会遵守他的诺言，以及解决天使冲突的问题。神的评价。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至七节，神表达了他对上古洪水以前世代的态度，特别是超人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魂的智力的尽都是恶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。人的邪恶已经达到了饱和的地步，因为与堕落天使的一种交配。该混合给人类额外自然的身材和力量，强化罪性的功能。邪恶进入了人的魂，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欺欺人的影响力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。他的思想完全被恶性撒旦的概念吞没，个人不断地被撒旦的宇宙系统影响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。神透露自己对这个不可救药的邪恶态度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。后悔的意思是改变主意，但神是不变的，他不能改变。那么为什么耶和华说改变了他对创造人的态度？这是一个拟人说，归咎给神人的思想、情感和态度，他实际上并不具备。为了揭露和解释神的政策和决定给头脑有限的人类，圣经从头到尾 神常常利用这种适应的语言来揭露自己，这样人对无限的神就可能有行为的根据，否则神的政策就显得高深莫测或复杂难懂。在第六节，拟人说表达了神对人的选择和对人与撒旦首战失败的看法，他心中忧伤。神不喜悦邪恶横行在地上，但神并没有突然改变他的计划。在永恒的过去，神设计了恩典的计划，把人从原理创造给自己属灵的困境拯救出来，恢复他失去的一切。但首先，神必须显示给人知道他负面选择的极端后果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七节，神毫不含糊地表示，他摧毁上古代洪水以前的计划。然而有一个例外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，有一个人展现出正确的意志，挪亚明白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保证。蒙恩的意思是，挪亚相信应许的救主，主耶稣基督。他已经发现并且利用神的恩典到了极点。挪亚更深一层理解到，如果神在救赎上为他做了最大的事，在魔鬼的世界里，他会做出比最大更要多的事来保护他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，神提供后勤的支柱和教义，以便信徒前进来到特大恩典和超特大恩典的地步。因为挪亚是一个信徒，他是抵抗120年内撒旦激烈的压力一切所需的接受者。他完全依靠主无比的爱、无误的公理和完美的恩典。接下来的经文是神对挪亚家族史的记录。挪亚的后代家族史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称义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家谱，挪亚与神同行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，首先挪亚和他的家人在神面前称义。称义是神司法的行为，把他完美的义归咎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、二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、十七节，神宣告信徒无罪，因为他拥有神的正义。称义不是一种经验的行为或完美的状况，而是一种法律上或法庭上的地位，发生在神的公理席上。信徒称义不是因为他做了任何事或自己有什么功劳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人类的地位，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罪被审判。其次，挪亚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他与神同行。作为一个特大恩典或超特大恩典的信徒，神的话语对挪亚来说比生命中任何的情况更真实。他亲身抵挡了撒旦败坏他的阴谋，借着他活跃的属灵领袖的才能，他的家人也得到保护，不受天使的侵犯。挪亚的家谱未受到与堕落天使同居所污染，它代表人类真实的人性。亚当和挪亚之间有未被破损的纯人性的血脉。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，为何旧约或新约两者的家谱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证明在童女出生时，有人性未受玷污的血脉从亚当延伸到童女玛利亚。无论天使的渗入在何时开始，不管在挪亚的父亲或祖父的日子，他的祖先通通都抗拒了，没有一个污点出现在他的家门。 诺亚和他的家人是唯一的人类在地球上没有被伟人或邪恶所污染。诺亚的三个儿子继续纯人性的血统。诺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创世纪第六章第十节、第十一节。败坏指的是真实的人性几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。这段时期的特色是流血和战争。极端的暴力是这个邪恶种族的标志之一。除了大灾难外，是这个世界上遭遇到的一段最恶劣的时期。没有克制的邪恶和暴力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。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二节。神的审判。神就对诺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伟人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。神向这个成熟的信徒透露他对人类的计划，一个要求审判和洁净的计划。凡有血气的人的尽头，宣布上古洪水以前世代的终结，那个邪恶世代的灭亡。由于灭亡似乎不符合一个慈爱的神，易伤感、感情用事的自由派拒绝旧约的神，认为他是残忍和嗜血。这个见解起源于撒旦自己。为什么神要毁灭这第一个世代？罪恶行为的支配，超人的存在，撒旦入侵的一时成功，在庞大的人口膨胀中缺乏罪性的约束。这一切加起来在地球上做成最大的邪恶。当一个猖獗有害的邪恶存在时，神必须切去邪恶，以保存剩余的信徒。神毁灭伟人的决定，与他的爱、正义、公理和恩典完全符合。神的审判是他遵守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承诺的方法。否则全人类就会被堕落天使血缘污染，基督就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来到世上。赢得天使冲突的战略胜利。洪水不仅是神审判一个退化的世代，也破坏了撒旦的阴谋，借着保存诺亚一家真实的人性。为了证明洪水之前的民众没有任何欲望与主有关系，神给他们120年的宽限期，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来打定自己的主意。在这段时期结束时，只有八个人选择神。其他人不是拒绝了主，就是与堕落天使同居而被污染。当洪水的承诺兑现，超人和非信徒全军覆没。神审判那些犯了渗入的堕落天使。详细情况揭露在两段新约的经文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Tartaro。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内容是给信徒一个警告，要反对假师父。为了证实对假师父永恒审判的确定性，圣灵列举了过去三个例子。神审判某些完全退化的群体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至第六节。创世纪第六章的堕落天使是第一个例子。神也没有宽容，是希腊文的第一等条件词句，意思是他毫不犹豫地判断堕落的天使，正如他毫不犹豫地判断假教师。在诺亚的日子里，神行使武力，为了叫人类得救。神为他的计划做出每一个供应，包括保护他的计划。神保护真实人性的血脉，通过他们，基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因此，他用洪水淹没伟人， 把犯罪的天使扔到地狱。无论是人类还是神的计划，都得到多次的保护，借着神严厉的审判。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，天使不是被扔到地狱，而确实是扔到黑暗坑 Tartarus。 希腊人认为黑暗坑 Tartarus 是一个地下的地方，比阴间 Hades 还要低，是分配神惩罚的地方。黑暗坑 Tartarus 是一个受折磨、暂时的火、受苦的地方。神审判的一部分是焚烧和疼痛，另一部分是幽暗。在黑暗坑 Tartarus 的天使限时等候，或字面的意思是被看守待审，换言之，他们还未处于其最终的状态。神局限他们在临时的监狱里，他们将继续留在那里，直至他准备好给他们最终的判决。到时神会把他们从黑暗坑 Tartarus 带出来，永久扔到火湖里。马太福音第25章第41节，启示录第20章。在此期间，他们失去联络，观察不到宇宙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。神不仅中和撒旦破坏人类的力量，也摧毁了他们的后代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。没有邪恶的世代可以无限期的存在，不会面临神的审判。然而恩典总是在审判之先，给上古洪水以前世代的120年的宽限期间，挪亚持续不断地传福音，然而没有人回应着忠实的福音公布。天使的渗入和监禁在犹大书再次提及，又有不守本位本来的状态，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Hope Rufus， 等候大日的审判。犹大书第六节，随同堕落天使的审判，另外两个神的审判也引述在犹大书。信徒如出埃及记的一代，犹大书第五节所举例说明的，和非信徒在亚伯拉罕的一代，犹大书第七节。在这三个审判中，一部分的人口被摧毁，但只有犹大书第六节谈及的天使才和创世纪第六章有关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指的是堕落的天使，在关系和活动上没有留在神指定他们自己的范围中，他们抛弃了自己的种类与人类生育，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神的律法。神总是保持创造物在自己同类的范围内，天使归天使，人类归人类，动物归动物。为了保护人类，神要保持这种分离。创世纪第一章第21节、第24节至25节，利未记第20章第15节至16节，由于这些天上的活物没有守在本位，他们就被拘留在另一个地方，黑暗坑。Tartarus 给他们定制的监狱，黑暗坑 Tartarus 由一个不寻常的短语来描述 Hope the Father， 在黑暗中完全没有光。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些？天使不能被杀害，不如犹大书第五节的出埃及一代，或犹大书第七节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居民。因此神的审判使他们完全不能动弹，被黑暗包围。他们是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待最终大日的审判。当所有关于天使渗入的经文被进行比较，很明显，魔鬼知道如果他把人类与天使结合，就没有拯救。此外，他意识到如果神对给亚当的种族一个救世主的诺言失信， 神就是个骗子。这种情况将是撒旦的一个胜利。因此，撒旦是比任何其他的创造物，不管人或天使，都更聪明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在他的权力之下做了一切，以防止真实人性持续在地球上。当他大胆的计划被洪水终止之后，撒旦继续抓住一切的机会去破坏神的计划。在公布救世主会来自亚伯拉罕的血脉之后，撒旦攻击这个具体的目标。当神透露救主会来自犹大支派，这大恶魔就把注意力转到那个方向。从那时起，犹太人是撒旦攻击的特殊对象。然而，尽管他不懈的努力，撒旦无法阻止耶稣基督的来临，以真实的人性、永远的王和大卫的儿子，给罪的问题提供解决。神的承诺实现了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,opos nesgo,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；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。基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历史的焦点，天使冲突战略胜利的最初阶段。基督，女人的后裔，宇宙独一无二的一位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一次过为世人的罪牺牲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，第九章第十二节。希腊文 opos nesgo 是死亡最强的一个字，完全被分离而死亡。刻画基督在十字架上灵性上的死亡，是拯救人类的基础。他遭受与父神的分离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。在此期间，父神把全人类的罪归咎给基督和审判他们。基督灵性上的死亡说明在两段经文。父神使那基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。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独一无二的，正如挂在那里的一位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没有人曾经或将会比主耶稣基督遭受的痛苦更强烈。当他成为人的替代品，承担了世人的罪，义的代替不义的。在他的神性，他是绝对的正义；在他的人性，他是无瑕疵的。因此，人的罪与神人的正义接触，不仅是所能经历的最剧烈的痛苦，也是不当受苦无上的例子。然而，基督灵性上的死亡是我们永恒得救的方法。在天使的冲突中打败了撒旦。在教会年代，一个撒旦强大的反击是尝试加添条件于十字架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是独特的，十全十美的。基督的工作完全达到其目标，它是有效的，完整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喊道成了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。没有什么可以加添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。然而，人们不断尝试加添自己的工作在他壮丽的牺牲上。为了得救，他们要受洗，加入教会，对自己的罪感到难过，或放弃自己的罪。但圣经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。救恩是信心加上什么都没有。凡在信心上加上任何东西就是工作， 就会否定信心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至第九节，单单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是唯一到达父神的途径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下一句的字面翻译是，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两种死亡。他灵性的死亡发生在当他畏罪被审的时候，和他肉体的死亡发生在当他将灵交付神。最后一句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，指的是耶稣基督从肉体的死亡复活了。圣灵作为复活的代理，和父神两者都有份把耶稣基督的人性从坟墓里提起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四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天使冲突的战略胜利被基督的复活印证了。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也把他从凄惨的耻辱带到最高的颂扬。当基督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地球的使命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六节，他人的灵上升到天堂，在父神的跟前。基督对垂死的贼保证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三节，指出他的魂下降到乐园 Paradise， 旧约圣人的住所，直至他复活的时候。他的身体进入坟墓，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五十三节，从坟墓里复活之后，耶稣基督到黑暗坑 Pastro 走了一趟，是所有历史上最不寻常的行程之一。这些都是圣灵协助他的。胜利的公布第二部分完，请登录网址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 QQ 6317-63088 13509526461，微信6317-63088 13502234893